国崛起，德意志。这片土地深受古典音乐的滋养，散发着古典哲学的光芒，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祥地，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伤害了世界，也伤害了自己。这一切都源于这个民族对长期分裂和战乱的集体记忆，统一和强大成为德意志发展的动力。1806年，以征服者身份进入德国勃兰登堡门的是拿破仑，而德意志这片土地被称为欧洲的走廊。几百年来一直战争不断，德国人经常成为周游列强的雇佣军，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相残杀。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合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德意志的分裂。拿破仑的入侵使德意志联邦中的普鲁士和奥地利惨败。19世纪，德国的主题就是统一和自由。但拿破仑战败后的英俄等国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历史是复杂和微妙的。拿破仑推翻了德意志的封建制度，为统一和自由创造了条件。李斯特是德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他认为分裂的德意志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那时，从柏林到瑞士之间有10个联邦国，关税复杂。李斯特主张建立关税联盟，在艰难的说服下，普鲁士率先同意建立这个同盟。这个关税同盟的基础上，半个世纪后，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呼之欲出，而领导者就是普鲁士。1848年，各联邦爆发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但遭到旧势力的反扑，革命并没有成功，直到俾斯麦上台。俾斯麦是普鲁士的首相，他认为只有通过铁和血来实现统一，主张利用军队而不是议会的多数投票来实现革命理想。要在欧洲各强国的夹缝中生存，俾斯麦处处游说，保证英国的袖手旁观，俄国和法国的沉默。在外交上，用足了智慧的俾斯麦开始了国内的铁血战争。奥地利推出了德意志联邦，在拿破仑去世后的70年，1871年，德意志帝国诞生。德国的胜利最关键的一点是国家对国民素质的培养。当普法战争以普鲁士的胜利告终时，就有人说普鲁士的胜利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就注定了。学生旷课，家长要交罚款，小学时的课程就有世界地理、自然、算术、音乐很多科目。普鲁士服兵役和受教育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国民受教育的程度是 95%， 建立教学和科研并重的大学。普鲁士的国王可以将王子的宫殿捐献出来作为大学校舍，将教育作为德意志的出路。国家对学术的物质支持和不对学术活动的政治干预成就了德国的科学。爱因斯坦就是诞生在这样的环境下的科学家。欧洲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毫无疑问诞生在德国。德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得益于科学、教育和大学。凭借智慧资源，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1910年，德国的工业总量超过了欧洲的总和，并开始了最早的社会福利制度，解决了自由经济带来的弊端。俾斯麦建立起来的军队不是用来扩张领土，他的行为在告诉欧洲，德国的强大不会对欧洲的和平带来威胁，就不会出现拿破仑时期的侵略。但是俾斯麦的晚年被迫辞职，威廉二世皇帝上台，加上普鲁士一直以来的军国主义传统，使德国慢慢危险起来。威廉二世一上台就宣称自己要领导整个世界，这样的传统使德国成为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超过5000万。1970年的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华沙集中营跪下了，记者评论本可以不用这么做的他替所有应该跪而没有跪的人跪下了。